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也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互动。那今天晚上这一个小时的热线直播时段呢，徐老师也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徐老师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所以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难处的听众朋友，或者是有亲子教育的困惑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13-22-99-6632。平时打电话的时间呢，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点半一直到12点。另外2天就是现在这个时间了，礼拜二跟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河南的孙姊妹在线上了。喂，孙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就是梦。
哎，你好，孙姊妹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哎，徐老师好。
哎，姐妹你好。
嗯，孙姊妹呢，她是。他听我们的节目，还有他的这个嫂嫂介绍他信耶稣的
哦，
所以呢，他一直听空中辅导。那孙姊妹啊，我知道最近呢，好像是没有再跟你保持联络。今天可以跟你借着电话互动，我觉得非常感恩。你能够跟我们讲一下你最近的情况吗？
我最近情况就是因为从天津回到河南也有几年时间吧，然后。在信主这一方面，有时候灵命上面一直断断续续的，就是不是有时候灵命好一点，有时候差一点吧。然后一直在寻求上帝，包括就是听咱联友电台的节目也是很少。现在最近这段时间，我一直在向上帝求，然后能够早上起来有半个小时的时间能够亲近上帝，听咱那个灵命日莲旷野玛纳那个宋道中讲的那个
对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你信耶稣到现在也差不多有3-4年了吗？
信耶稣5-6年了吧，差不多。
所以现在能够听得出来你在灵命上面有这个起伏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打电话跟我互动的时候呢，能够感受到你的那种渴慕跟追求。那现在呢，我相信你说五六年的时间，刚才你也说了，就是很想追求更多的在灵命上面能够有所复兴，对吗？
是的。
你从天津回到河南以后，你的教会生活怎么样？
教会生活没有断，然后后来就一直礼拜天能够参加聚会。平常工作也比较忙一点，然后礼拜四晚上有一个青年团体的聚会。一般的话没有特殊情况的话我都会参与。
是是是。那现在你自己觉得最困扰你的问题是什么？
最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因为跟家里在一块儿住的，然后不同的信仰，然后觉得有时候沟通上面觉得不是太方便。
那
就是家里不信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向他们传福音。因为我非常明白的就是在家庭当中传福音不是靠我们的嘴去传，而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行为，让家里人真的 看到，有时候在这一方面做的不是太好。
嗯，所以这个就让你有的时候会感到困惑，对不对？
对对，是的。
嗯嗯嗯，好，这一方面之外呢，我知道你也到了适婚年龄，对吧？
嗯，是的，在这个家里边也有时候经常的会问，之前我总是一笑而过，然后我觉得需要慢慢了解，然后我的父母他们总是，虽然说他们有时候嘴上不说，但是能够感受出来，他们也是在为我这件事情担心。
嗯嗯，
也在向上帝祷告。最近了解了一个朋友吧，因为他不信主。
嗯
嗯，在了解当中，看神怎么带领吧。
好，所以你起初你是坚持想找一个信主的，但是家人不一定认同你的这样的想法，对吗？
是的。
嗯，所以这一方面也让你感到很疲惫，是吗？
对。因为有时候之前认识的一个弟兄，他也是信主的，不过他信主只是说嘴上信主而已，没有真正的信仰。然后再一个就是他的行为素质，我觉得不是太合适。
嗯嗯
嗯，人的一个道德观不行的话，觉得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但是我的父母他们觉得挺合适的，然后就因为这样。反正也没有怎么说吧，因为我现在跟父母在一块儿，小时候是没有在过一起的，就是大了回到他们身边，就是他们心里觉得不，觉得对我那个什么，但是他们一般没有表现出来了，但是能够感觉得到。
嗯嗯嗯，好，最后我问一个问题，我让徐老师来帮助你哈，你现在多大了？
现在26了。
26岁，就是满26呢，还是虚岁26啊？
虚岁26。
虚岁26，所以满是25，对不对？
对对。
嗯嗯，好，在河南，你们是农村，所以父母多多少少对你要这个找婆家是有一些着急跟压力。我能够听得出来你的无奈，嗯。你有什么？你想再跟我们讲什么事情？
嗯，没有，
没有哈。所以我能够真的是从你过去跟我通电话到现在这一次呢，我能够感受到你的无奈。比如说，你信耶稣很想跟家人传福音，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价值观想法又不一致，再加上到了适婚年龄，你想坚持找一个信主的，但是家人又不认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上一次认识的弟兄说是信耶稣，但是没信到心里面去。那现在你正在跟一个就是跟一个不信主的人在交往，对不对？
嗯嗯
嗯，好好。
啊，姐妹你好，我觉得
你好。
刚刚你说你25嘛，其实在农村里面可能就是有一点压力，可是在我们来看就还算很年轻。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这边也常鼓励听众朋友，就是先为自己的婚姻去祷告，也为自己的婚姻去想，我们要多了解一下到底神所说的婚姻是什么，怎么样才是婚姻哈。很多中国的传统就觉得说不会去想婚姻是什么，是觉得说该到那个年龄就要结婚，不结婚就好像是怪怪的，不结婚就好像等于是说你没人要。我觉得这部分是我们必须要去纠正的，因为如果一个不好的婚姻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杀伤力哈。我们也常看到很多人很容易结婚也很容易离婚，可是离婚带来的那种伤害是很严重的。那你刚刚也说的很对，不要只是因为对方说他是基督徒，我们就盲目的觉得只要他是信主的就什么都好。不是的，信主只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起步点。信主代表说我们起码会觉得说，当我们在有困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可是刚刚你说，如果那个人他只是表面的信，他没有信到心里去，就是说信仰里面的价值观并没有进到他心中，
对，
那就没 就不是最好的一个对象了。
对，
所以其实我们常说，考虑对象有好几个点去想。其实信仰，我们不跟家人说信仰这个词，因为他们可能不懂。
对，
我们就是说，我们找一个人是相通的。如果从相通这个角度，他们可能就会多点了解说，诶，你要找的对象是什么哈？所谓的相通，就好像你刚刚说，我们的价值观是相通的，我们对婚姻的观念是相通的，我们对爱、对维护家庭的观念是相通的，我们对长辈孝顺的观念是相通的，这些东西让他们就懂，诶，你在找什么？我们不见得要告诉他们说我们要找一个信仰相通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诶，你们怎么那么固执？既然他们不懂，我们就不用告诉他们，我们只要告诉他说，我要找一个跟我相通的，好，跟我相通的人才可以走得远、走得长久嘛。这个我想家长们都会知道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姐妹，也许在这段时间你除了祷告以外，也可以帮助自己去了解怎么来了解自己，我要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自己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婚姻是一个彼此祝福的，你觉得你可以成为对方怎么样的祝福？从这个角度去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也可以更懂自己。那刚刚你也说到很想跟家人传福音，很多时候跟家人很难传福音，是往往是我们跟家人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就是很多时候是因为很亲近，很多时候那个语言上的表达，那个态度里面让家人觉得你不够好，其实不见得说是什么的要做很大很大的见证。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是跟家人讲话比较会不客气，然后让家人觉得受伤。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常常想到说，诶，父母亲是神教导我们要孝顺他们、孝敬他们，我们多点给他们关注、表达爱，让他们体会到我们关心那种体贴，其实这个就是美好的见证了。倒不见得说要做那个很大的什么事情来让他们觉得说你很不一样这样子。
对。具体的来说的话，平时跟爸爸妈妈讲话声调，比如说讲两三次的时候声调会高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克制一下，就是用温柔的话一直回应他们。那以前呢不懂得主动关心父母的时候呢，你现在可以主动的先关心妈妈，你累吗？要不要我帮你捶捶背啊？爸爸你辛苦了，给你倒杯水。这些小小的动作呢，其实就是一个见证。所以呢，孙姊妹啊，我真的是要鼓励你，你信耶稣差不多五六年了，在这段日子里面，我相信你也经历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所以呢，刚才徐老师给你就是给建议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人跟你对婚姻的看法是否是一致。而你怎么知道这个婚姻的看法一致的标准在哪里呢？就是圣经里面神设立的婚姻的目的。所以你还是要好好的回到圣经里面，还是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不要看环境，不要看一些事情，哎呀怎么这么不顺利。如果你看这些东西的话，你很容易会灰心难过，你就会觉得啊，我从天津回到老家已经几年了，在这段时间我一直祷告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伴侣，但是呢到现在还找不到，而家人呢又一直的在那里催逼你。那我自己呢，我跟徐老师我们都有一个看法，就是你现在满25岁，对不对？你现在呢，我觉得当然你们在农村是这个年龄要结婚，但是我再次的说，时代变了，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以前那个年代是17、18岁就结婚，那现在你说25、26岁在等候预备，我觉得也是很恰当很适合的。所以不要因为没有对象的缘故而把自己弄得很辛苦，明白吗？
明白。
对呀，我是希望你能够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重新得力，然后呢真的是能够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担心，哎呀，孙姊妹，河南的孙姊妹，好久没有跟你连线了，所以这就是我让我的同工把你找出来的原因，明白吗？
明白，感谢主。
嗯，好啊，所以鼓励你继续的好好听节目，别忘了你亲近神你才有力量，你亲近圣经神的话语，好好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呢，神的话语就会指引你怎么走人生的道路，明白吗？
嗯，明白。
好，希望你继续跟我们保持联络哈，这是河南孙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6分钟，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逢礼拜四晚上的直播热线电话呢，有婚姻辅导专家徐老师在我们当中，所以素琪呢在这里鼓励你能够借助热线电话跟我们保持联络。徐老师，刚才这位听众朋友他就是说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一个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男朋友，就是说能够先交往一下，但是我觉得你刚才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提醒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先保持一个观念，就是先做朋友，不一定去交往那个阶段，就是让对方也知道说，诶，我们是多一点认识，多一个朋友，不是一开始就是男女关系。
嗯，
我觉得这边我特别要叮咛姐妹，因为很多男生觉得，诶，你跟我出来约会就是女朋友，然后很多男生就以女朋友的那个姿势或说那个身体语言去接触。
嗯，
那我们要
特别小心，
小心，真的，你要让对方知道说，诶，我只是多一点希望认识一个朋友，并不是这个你在交往，我们在彼此认识的阶段，
对，
你要先让他感觉到你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界限，
对，没错，不然的话，我认识太多，很多男生会觉得说，诶，我们是男女朋友啊，就会用男女朋友的那种关系去相处，那很快就会分手，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失恋。其实我常说，根本都还没恋呢，就分手，
就分
了，所以不要
很可惜，
太快。
对对对，好，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留意。那我素琪呢，也鼓励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婚姻家庭或者是亲子教育这一方面困扰的弟兄姊妹，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同工呢，他在等你的电话。好，湖南的陈姊妹在线上了。喂，陈姊妹，你好吗？
你好。
你好，你好，陈姊妹。
师母好。
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哦，徐老师好。
哎，姐妹你好。
嗯，那我记得，对，记得前一段日子你来过电话，你那个时候呢非常有个热忱，就是想去做宣教，对不对？
对。
对，跟你沟通交流之后，你现在的想法怎样呢？
我现在就是没有想要出去，就是还是继续完成自己的学业。
感谢神，
那
个时候你因为参加了短宣，所以你说你到了摩洛哥去做宣教，然后你回来以后你就很有热忱，你说你想停止学习，然后呢去做宣教，对不对？
对，我想说先休学一年，但是现在没有了。
太好了，你这样的一个改变是因为我们跟你有了互动你才这样转变吗？
也是因为时间吧，时间的沉淀吧。
嗯，对对，所以我跟你说了嘛，我说如果真的是神给你感动，呼召你的话，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不对？
嗯，是的。
而且作为父母的，他们会心里面会很着急，我的女儿，哎呀，大学三年级去做了个短宣回来，就想休学不念书，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不是跟你讲吗？把书念完了，而且你继续有这个感动的时候才继续做下去。所以现在我听到你说你沉淀了一下，然后呢打消了这个念头，我觉得为你感谢神。父母是不是很开心呢？
嗯，是的。
嗯，父母怎么说啊？
就是。其实我之前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同意了，所以我也没有怎么跟他们说，但是后来自己就没有这种想法了，所以也没有说。
哦哦哦，我觉得可以跟父母多一点的沟通，因为你现在是读大学三年级，对不对？那我觉得
我有跟他们沟通，但是没有讲这方面的事情。我本来是想着可能最后两个月的时候再跟他们说，但是最后两个月的时候我也没有想法要出去。
哦哦哦，
对，
那
就没有跟他们说。
好，那徐老师也有，
我最开始有跟他们说过。
好的，徐老师也有女儿，我也有孩子。那我们呢都希望孩子呢有什么想法的时候呢能够提早跟父母沟通，而不是差不多事情要开始要进行的前两个月才通知父母。
对， 对， 对，
这个对父母来说是一个不能接纳的事情。所以今天呢、今天我们就想很想在这里帮助你，因为你现在读大学三年级，对不对？
对
对，那首先呢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说，无论有什么东西或者是你想的事情不一定是真的，或者是总之你有想法的时候呢，你就跟父母沟通。如果你觉得跟妈妈能够谈心理的话，你就讲出来。那你的想法如果是父母觉得、哎呀很幼稚的话，他可以立刻的给你一些建议嘛，对不对？
嗯，对，就是我过年的时候有跟他们说过这个想法，就是他们都反对嘛，所以我跟他们说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没有再说，因为我知道我再说他们还是反对，我就等着就说如果可能之后然后再跟他们商讨这件事情。
我鼓励你哈，我鼓励你，对，父母反对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呢你跟我们通完电话之后呢，我觉得有机会你也可以跟他们表达，你说当时你们跟我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心里面还是觉得不是很舒服，还是很想坚持，但是怎么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打电话到电台跟牧师师母交流之后呢，我们再加上你自己的沉淀，你说我现在就放弃这样的想法，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我觉得你可以跟父母这样有一个沟通啊。
嗯，好的。
对，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就会更好。那因为今天你打电话进来，我想问问你，你在学习上或者是谈恋爱方面有没有难处？我相信徐老师可以帮助你的。
难处啊？
嗯，
没有，就是不是难处，但是我现在属于就是那种，我现在处于恋爱阶段。
哦，你现在是处在恋爱阶段吗？
对，
那你真的，
但我也不知道该就是该怎么处理这段关系吧，还是什么、我也是不太懂。
好好，所以呢我觉得神特别爱你，让你有这个机会跟我们互动。你说说看你的疑问，或者是你想让我们怎么样在这一方面给你一些指引呢？
就等一下，
哎，他要等一下，
也许在你等一下的时候我回应一下你刚刚说的短讯。
嗯，
我觉得我也是年轻的那个经历，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也是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就是参加了青年宣教大会，那个时候我很深的感动，想要去农村里面去服侍，去做宣教士。
嗯，
那我记得那时候我也跟那边的负责的牧师聊天，分享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说在大学里面做了那么多研究，看了那么多书，其实很无聊，因为你在农村这些东西都没用，那些人根本不会看你需要什么的闲头。我那个时候觉得那个是一个很浪费时间，倒不如早一点出去。那可是我很记得那时候的牧师跟我分享说，他说神的工作就好像波浪一样，你在后面那个浪，你要运浪的足够的力量把你推到前面的时候，才会发挥的最大的效果。所以如果现在你是在后面的话，你就要让你这力量要壮大一点，所以还不到前面，你那个浪还不到前面的时候，你不要急着去。现在你的角色就是学生，他就问我你在学业的成绩有没有让你成为一个大的力量。那个时候他讲完以后，我就好像醒过来哈。所以后来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大学二年级哈，大学二年级接下来那两年多我的成绩就非常的好，我就让我整个看法不一样，我就觉得说对，我要在我现在这个学生的角色里面怎么让我这更有力量，让我所学的不是无聊的东西，成为可以有帮助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说刚刚那个姐妹，我能够体会青年对服侍神的热心，可是真的你要搞懂神在每个时段给你每一样的角色，你先在那个角色里面先扮演好， 让自己壮大，让自己成熟，当时机到了，神使用你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可以发挥出来。
对对对，非常好。你刚才说对谈恋爱这方面有难处吗？你说说看吧。
不是难处，就是自己不太也不太清楚应该要怎么处理这样的关系吧，算是。对，
你说说看，你现在跟男朋友交往了多久？
我们确定恋爱关系的话，才两个多星期吧，不到两个星期。哦，两个多星期，对。
哦，交往了两个礼拜，
两个星期左右。
嗯，
你们是以前已经认识了吗？还是说？
对，以前就认识，认识挺久。
嗯哼。所以当你们确定这两个礼拜，你有发现什么事情让你好像有点疑惑，到底我是跟他人在交往呢，还是我们只是好朋友再多一点点？
应该是在交往吧，然后就是属于他是到了适婚年龄嘛，然后我的话就是这个就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吧，这样子。
他有催逼你吗？
啊，
你刚刚说他到了结婚年龄吗？他是不是很期待？
没有没有，
当你大学毕业的
那没有。
对，所以你的疑惑是什么？
我的疑惑就是不算疑惑吧，就是想知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点啊，或者你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哦，
或者是那种。对，
好，就是你现在正交往异性朋友，应该留意些什么事情，对不对？
对，是的。
嗯，
然后他也是主内的，他信，但是他不经常聚，他不聚会，对，他工作他不聚会，对。
那我觉得这个就要你好好的祷告，因为如果他把工作放在比跟神的关系更重要，那这个要小心。我们刚刚也说嘛，很多人都说他是基督徒，可是他的生命并没有让主成为他的主，那他只是承认有神而已，我不算他是基督徒。所以我觉得说你还是需要观察一个让你长久久远的生命，是那个人在神里面有生命的，再加上你刚刚说你对宣教有负担，你那个对象一定一样让你看到他在神的国度里面跟你有共同的负担，不然我担心你们往前走的时候会有很大的差异。所以我觉得说姐妹既然才两个礼拜，最好好的去观察。刚刚说以结婚为前提嘛，我觉得那个心态是对的。那如果用结婚为前提的时候，你要问你的结婚的对象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然后你期望的婚姻在神的眼中是一个怎么样的婚姻，这些都是我们常在广播当中跟弟兄姐妹去说的。第三个就是你盼望你能够成为对方怎么样的祝福，你在婚姻当中，在你们交往当中，你会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对方也扮演一个怎么样的角色。第四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要定界限，很多男女一进到男女的关系，进到男女的角色的时候，界限没有定清楚，情感来了很容易出错。
对，
所以这个一定要在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就要定界限，
就是讲清楚。你说他到了适婚年龄，我可以知道他多大吗？
91年。
他是91年。91年出生，二十几岁，
二十六，
二十七八，
二十六，
二十六啊。
九一年是二十六，那你呢？你现在几岁？
我26，21，22吧。
22。
我们之前可能结婚比较早吧，不知道。对，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是读过大学的人。那现在呢之前我们跟那个听众也说了，时代不断的在改变，所以不要太早走进婚姻。婚姻的确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向往，想借助婚姻能够真的是蒙神祝福。但是呢，就因为这个婚姻是一生一世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的谨慎，要一步一步来。 那刚才徐老师跟你讲的几个点你都记下来了吗？
嗯。
那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划清界限是最宝贵的，因为呢通常男孩和女孩在一起的时候呢，如果走进这个谈恋爱的关系的时候呢，这个肉体的接触呢是很随便的，尤其是今天这个时代很随便。那但是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在这一方面我们不可以得罪神，对吧？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很清楚的界限的话，我相信就能够保护你。那姊妹啊，我觉得真的是要好好的祷告，要看清楚，就是说不要只认为对方是信耶稣就可以，要知道他的属灵生命的光景，明白吗？
嗯，明白。
嗯嗯，好啊，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的呢？
嗯，那就没有了。
好，
没有什么
了。
那我会记住的、嗯。
好的，在这一方面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向我们索取交友恋爱婚姻的光碟，这一份讲义跟光碟都可以给你一些指引。因为我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听众，他在电邮里面说，看了这个讲义之后呢，帮助他在这个选择对象跟谈恋爱的方面给他很大的帮助。陈姊妹，你可以上网，对不对？
可以。
你可以在网上良友电台，我们的良友电台的空中辅导博客，你打空中辅导的博客的话，我们会把这个讲义会放在上面，所以呢你也可以下载，也可以听里面的内容，好吗？
哦，好的，谢谢。
嗯，好，不客气。这是湖南陈姊妹的电话。
教养儿女，父亲的角色与母亲不同，
父亲能发挥的力量与母亲不一样，
母亲给予细节，
父亲指出方向，
母亲看见危险，
父亲看到机会，
母亲是白天的地图，
父亲是黑夜的明灯。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32分，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那鼓励听众朋友，过去你说打电话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尤其是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我打了10次20次都没打进来的听众朋友，其实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同工在等你的电话。徐老师，刚才这两个电话呢，我就觉得真的是今天很多年轻人他们面对谈恋爱交友时候的一些困扰，对吧？
嗯、对，因为实在很多年轻人其实都没有想就开始恋爱了。
对。
开始了以后再去问。
嗯。
就好像很多人都没有想婚姻是什么，进到婚姻才去问婚姻要怎么建立。所以我其实很鼓励弟兄姐妹，真的是每一个都是你还没有进到那个位置前，你先准备，先去思考，装备自己，让你面对的那事情的时候，你才不会迷茫。就好像我常鼓励弟兄朋友祷告一样，很多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祈求什么。
嗯，
当我们越清楚的时候，神把机会来到我们面前，我们才不会疑惑，我们才不会问这个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样的。
嗯，好，非常谢谢徐老师的分享。那我们现在继续的来接听山东张姊妹的电话。喂，张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张姊妹。
啊，周师母你好。
是，你好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请说。
哎呀，我给你打好多次电话，没打通，这终于打通。我说都什么？
是，
谢谢你，你就是我也是很软弱，为我的这个灵性祷告。
是，会的，会。是。
你看那我也是信主这么多年了，听见你讲婚姻台的时候，哎呦，吃不得多高兴，都愿意听你讲话。
嗯，是，谢谢你，谢谢你们这样的支持空中辅导。那今天我们想借助热线电话，看看你在家庭里面有一些难处的话，我们看看能不能帮助你。
就是我的儿子儿媳孙女孙女的都不信，他们倒是也不逼迫我，一上来逼迫这现在不逼迫了，我也想着他们都来到正面前成一个基督化的大家庭。
哦，是是，你的心愿就是想成为一个基督化大家庭，现在儿子媳妇儿跟孙女都不信，对不对？
啊，都不信。
嗯，那你要感恩，因为以前他们逼迫，现在不逼迫了，对不对？
是是，那是整天的一天好几遍的为他们祷告求神怜悯了，真是不吝啬神，太苦了，都是磨。
是是，那现在不逼迫的话，表示有进步。你们是住在一起吗？
不在一起，在。他们在家里，我在外边住。
所以你的心愿就是说能够把儿女媳妇儿还有孙女儿都带到神的面前，对不对？
就是把他们都带到神面前，都叫他们能认识神。
好好，在这一方面我看看徐老师能不能给你一些帮助哈。
我觉得很好啊，就是家里的老人家，我们先自在信仰里面去站立得稳。刚刚你说其实可能有时候会软弱嘛，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软弱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常提醒自己要回到神面前好好的祷告，也求神为你们开路。我觉得说求神帮助，就是看看教会有没有哪一些跟你的儿子儿媳妇他们的年龄差不多，能够帮助他们有一点认识，因为我觉得说毕竟年轻人他们面对的困难面对的光景也许他们不方便跟妈妈说，可是跟同年龄的人就可以有点交往，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你们又不住在一起嘛，那如果有机会相处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们体会到说，诶，妈妈常常为你们祷告，我婆婆也常常会跟我们说啊，我常为你们祷告，她一跟我们碰面的时候就会说，诶，我常为你们祷告，求主保护你们啊。我觉得说其实不管信还是没有信，听到老人家这样子常纪念到自己的家人的时候，我觉得都是一种爱的表现。所以我也鼓励姐妹，当你们碰面的时候你就告诉她说，诶，妈妈常常为你们祷告哦，如果你们有什么的困难，妈妈也许没有办法帮助你们什么，也不在你们身边，可是你可以告诉我，我会为你们祷告，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主。我觉得说这些很微小的那个分享跟见证，其实就在他们心中会有一些工作，也会有一些果效在当中。
对对对对。你的儿子是你
徐老师，
是
那个我的孙女结婚15年了，是他的一个娃娃，因为他们在工作都是教学的教育部门，因为门窗户不他父都还贫穷，因为这闹矛盾打离婚闹离婚，现在分居年八字了，不知道怎么的处理这个事儿。
哦，他们的关系不好，在处在离婚当中啊。
啊，因为嘛呢？因为他那头很富足，俺这头贫穷，他别人家的那老的挣两个钱，归他们去，他的那个岳母岳父不行。
就是说，两家的这个经济条件不一样，还是不是？
啊，条件不一样，他们很富足，俺是贫穷，他想弄俺孙女了，没想弄俺的家庭，都添孩子了，两人闹矛盾。其实他两个人夫妻之间没有矛盾，就是的岳母岳父有意见。
你现在讲的是你的孙女儿，对不对？
我的孙女。
我知道你的孙女儿，对不对？
孙女媳妇。
就是你的儿子的
儿子。
你儿子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你儿子的儿子的这个婚姻现在不好，对吗？
啊，分手快一年了，他们。
你说他们离婚快一年了？
没离婚，就是女方不给离，就是在那里是经过法庭了，离不开。他们都是教育部门的教学的，都是。
两个都是知识分子，都是教育人，对不对？
啊，是。
嗯。
如果已经是孙子的婚姻关系，我觉得说可能你就变成是姥姥了，那可能真的是
我是个男的。
嗯， 就是可能很难很难说什么。我觉得你就告诉他说啊，姥姥会为你家里的事情啊心疼。你告诉他说，你们都有学问，都念书，不要随便放弃婚姻。
嗯、
虽然很不容易，可是还是可以有解决的。我觉得说，老人家可能就是不要参与太多，可是在旁边告诉他说，离婚并不是一个好的事情，会彼此受伤的。我觉得说你也可以鼓励你的儿子吧，因为我觉得说你已经隔了一代了，等于是说你鼓励你的儿子跟孩子们沟通，就是让他去寻求帮助。诶，如果他愿意，当然我们也鼓励他可以打到我们这边来哈。你跟他说我们的空中辅导，不管他信主不信主，我们也愿意跟他们沟通的。
对
哈，所以我觉得说，姐妹，你可以把这个资源啊，这个电话号码告诉他，鼓励他可以找我们这样子。
对对对，对，是啊，所以也鼓励你真的是为他们祷告，跟关心他们，甚至告诉他们说不要离婚，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真的是婚姻一出现问题呢，就是很轻易的离婚，也求神怜悯吧。那现在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出现在我眼前，我的世界就要改变。每当你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之间有无数的语言。每当你笑着向我眨眼，我的一生是美丽花园。虽然偶尔有暴风冰雪，我们的爱没有界限。你永远不会改变，这是你永恒的约。我愿意跟随你，永远不后悔。我飞到碧海蓝天，想逃离你的视线，你仍然守候我回到你的心田。孤单陪伴我的黑夜，你的爱领我出旷野。是美丽花园，虽然偶尔有暴风冰雪，我们的爱没有界限。你永远不会改变，这是你永恒的约。我愿旷野，你永远 全世界，我别无眷恋，跟随你永远不后悔。我飞到碧海蓝天，想逃离你的视线，你仍然守候我回到你的心间，孤单陪伴我的黑夜，你的爱领我出旷野。
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曲名是《你是永远不会改变》。是的，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他爱我们到底，他的爱呢是永远永远不会改变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非常关注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平时热线电话打不进来的弟兄姊妹，像刚才山东的张姊妹说打了好几次都打不进来的听众朋友，你现在就可以试试看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我知道徐老师你在教会里面是做牧师哈，另外呢你在教会里面也要做婚姻辅导，
是，
那你平时所接触的这些辅导的个案跟你做空中辅导，因为你做这个空中辅导也有一段时间了，很长时间了，你听到的这个情况在国内的情况跟香港的情况有没有什么分别？
我觉得可能是国内的那个大嘛，都市跟农村毕竟那个文化背景不太一样，
有差距。
对，好像刚很多就是农村他们就会觉得哎，二十五六岁已经很大了，适婚年龄，
要赶快结婚了。
对，那跟香港可能就是不太一样。还有就是我在我香港的教会，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很清楚，就是他们如果已经有稳定对象，他们还没有订婚期前就要开始做婚前辅导。
还没有，就是说他们交往了，他们的这个友情是稳定了。
对，对，
那个时候你就鼓励他们做婚前辅导。
对对对，
不是说等要决定结婚的时候才做。
对对对，
嗯嗯，
因为等于是说他们都决定结婚，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干嘛要做婚前辅导，或者说他们就把婚前辅导变成是一个仪式，
附加的东西。嗯，
那可是往往我在帮他们做婚前辅导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说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婚姻是什么。
对对对对，所以你的建议就是说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如果是在国内的话，可能在这一方面更要留意了。
对对对，就好像说他们已经我觉得很多听众朋友都开始以结婚为前提很认真的交往，如果他已经交往了两年多，他们在想将来的时候，他们的确可以进到婚前辅导去了解婚姻是什么，怎么去装备自己，怎么去考虑他们什么时候才适合跑到婚姻当中，
走进婚姻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首先呢我觉得要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就是说不要以为谈恋爱就是对方就是一定就是那个对象，一定就是我一定要跟他结婚。在交往的过程当中发现哎不是的话，可以提早的表明自己的立场。徐老师你知道吗，我昨天在做节目的时候，我收到一些电邮，有几个年轻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听空中辅导的，我为他们感恩，因为他们因为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他们学会了一个，就是说哎，不是说我跟一个异性朋友男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好或者是不好我都要就是一定要跟他走到底，不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
所以那个女孩子她就在电邮告诉我说哎，发现对方不对，跟自己的想法很有差距，而且对婚姻的想法也不一致的时候呢，她就很清楚的表明告诉她说我不能够跟你这样走下去。
对 对, 对，
所以我很开心的，昨天看到那些电邮非常的开心。
对，
这就是一个成长。所以也希望真的是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一方面都能够走到神的心意当中。好，我们现在来接听浙江胡姊妹的电话。喂，胡姊妹你好。好吗？
你好，你好，周师母。
哎，你好，胡姊妹。
好，
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
啊， 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是，很高兴啊，胡姊妹又跟你通电话。
我也很高兴。
是胡姊妹，你的电话好像跟我们离得很远呢、啊。
是吧？我在车里面打电话，他们正在行驶当中。
哦哦，现在清楚很多了。是是，你说吧。
那我就先告诉你们一声，就是河南的那个刘姐妹的儿子，不是你们都知道，也为他们带祷了。
是
那个小孩子，所以有一个感恩的是，经过他儿子这次的这个难处，他的爸爸和这个孩子，我都带领他们信了耶稣。
哎呀，感谢神呐、
啊！这个小孩子也非常的那讲福音，心窍很开，也信主耶稣，因为他不是讲不开嘛，那么的。现在已经昨天出院了，礼拜一出院的。
是是。
我要到教堂，他们全家在一起，我们也跟他谈了一下，他们
是
借主，跪下来祷告，
感谢神。
昨天下午3点左右就去杭州，有些事情要办。爸爸来也有些事情跟我商量一下，那么我说我为祷告。
是，
带回家呢，就继续身体方面的调理，因为他中毒也比较深嘛。
是是是，
身体还要调养。送给他圣经啊，有许多属灵书籍，也把你们空中辅导的电话号码、联系方式我都告诉他们了。
是，
让徐老师和周师母他们能够对你心里有辅导，你怎么想的，跟他们讲，他们都是辅导专家。
是是。是胡姊妹呀、啊，可以的话，若是可以的话，你的声音稍微大一点，好不好？
哎，好的，好的。哎呀，
好，现在就比较清楚。好好好，为这个小男孩跟他的爸爸信耶稣，我们感谢神，我们继续的关心，也为他们守望。那我知道你在你也有些疑问是吗？
疑问呢？
我都没有吗？你说姐妹，你们教会的一个姐妹跟她的男朋友同居了吗？
啊、哦，对对对，啊，那次就是，我打就是那个周三有一次打电话，没有时间接了，那次还哈。
是。
那就根据我们好像4月份受浸的时候，5月份、5、6月份的时候有受浸，有一个弟兄呢，他呢。认识一位女友，其实她年龄都很大了。大了，但是他们虽然同居了，但是没有办登记嘛。
是。
登记了，那么教会呢，就是因为他们信主的缘故，其实这信主呢，他们那个姐妹呢，她的这个教会生活也不是很正常的。因为呢，跟这个传道人呢，他们是兄弟关系嘛，一家人嘛。这个呢，他的等于是哥哥的。就受了禁了，受了禁之后呢，那么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没有登记，就很久了，很久了呢。后来我就跟这个传道人讲了，我说的，因为受了禁之后就要领圣餐嘛，因为本来是这个就是没有结婚同居，空中辅导像您呢和徐老师都告诉我们，这都是婚姻以外的性生活是犯罪，
对对。是是，
他们在这方面，这传道人在这方面呢，虽然他有一些，好像有一些理由啊，种种理由。我说理由，但是我们可以同情和理解，但是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一定要执着，不要这个根据我们这种想法，就是这不登记也可以在一起，这个是不可以的。
对啊。
而且你领圣餐也要涉及到身体的方面的这些是不适合的。
对对。
所以跟他我也交通了这些，但是呢还没有。我说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受尽了，那已经受尽了，我们不知道了。现在我知道了，我要告诉教会的这些根据圣经方面神所不喜悦的这些事情，我们要能再接纳他继续领圣餐，最起码要暂时停止。这样。
好的好的。
我就想问问这件事情他们，我这样讲解对不对？
好的。
我觉得这个很对啊，弟兄姐妹，就是因为以前的确没有所谓的领证结婚，两个人走在一起，彼此 邻居什么的人都知道他们是夫妻，他们就是婚姻当中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法律上已经有这样子的明文规定，我们必须要进到这样子的法律当中才是婚姻、
嗯、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没关系，我们两个人都已经是夫妻了。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子的误解，就是说哎，我们其实都一起生活，我们根本就是夫妻，只是没有去领证。那我就说这个是矛盾，既然是夫妻了就赶快去领证，
对对，
让你们在地上的法律以及天上的法律都是合格的，都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如果教会里面，我觉得你真的刚刚说的对，你要提醒那个传道同工，他不可能因为那个是他的妹妹，他就我觉得我听起来有点孙思啊，就是
他的弟弟，嗯，
他个人的
哥哥的另外一半，
嗯，
那就是那个弟弟。
对，他的弟弟，对、嗯、
所以我觉得说你要提醒那个传道同工，他必须要赶快让他们去领证，要告诉他们说你们已经是夫妻的关系啊，不可以再这样子。然后如果他再容许的话，就是等于是说我们知道那个是有罪，可是我们并不去处理，我们不能够体谅他，以及我们超越神的心意。
对，
我觉得说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他们不觉得那个是罪，他们不觉得那个是不讨主喜悦的，那是很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还是需要去跟那个传道同工去沟通，因为他是负责教会的、
嗯、
他是牧养教会的，发生餐也是他嘛，所以他必须要为教会去守望、嗯、免得那个好像主耶稣提醒我们，那个笑如果不除就会影响整个群体，就让很多弟兄姐妹都觉得说哎，这样子同居是没关系的，只要彼此认定对方。我们常常在这个世界有很多错误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只要彼此相爱，我们同居都没关系，我们就等同婚姻。不是的，婚姻是一个盟约。刚刚周师母也跟我们分享啊，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交往我们如果发现不对，我们是要停下，因为你们还没有进到盟约当中、
嗯、
可是当进到婚姻就是一个盟约，进到一个盟约就不能随便的分开、
嗯、
今天我们就是颠倒了交往的时候就以为我一定要跟他走到底，可是走到最后发现不合，在那婚姻里面又很随便的去分。那我们所以为什么常常说在婚姻前你要谨慎，你要分清楚那个人是可以跟你一生一世走到底的。当你进到婚姻就是跟他有约了，当你有约的时候，尽管他有一些让你不舒服不开心的事情，你也不能随便说我要分开。
对，
这个就是神的教导。
对，婚姻不是儿戏的。我们非常谢谢这位浙江胡姊妹的电话，真的是希望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能够不断的成长，在婚姻方面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之外呢，当我们走进婚姻以后呢，也让我们的婚姻能够荣耀我们的神。非常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那今天晚上你的电话打进来却没有连线的听众朋友也不要灰心，那下个礼拜二个礼拜三还有礼拜四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神